我们来看创世纪47章，我们攻岛的环节先省略一下啊，我的感冒一周还没有好，嗓子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最后哈，所以我就省略一个环节。47章是关于雅各已经下到埃及，面见了这个法老。法老呢就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这句话的问候呢就好比有人问你，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好朋友很久没有见面会彼此的问候，会问你最近生活怎么样，婚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通常回答是还好吧。当然还好吧可能包括还行，可能很无奈，语气决定了还好吧到底怎么样。也有人会说我最近很糟糕忙乱不安，近期有点神经质老是怀疑自己的配偶，最近精疲力尽。或者还会有人说，哎呀我不和你说了，我跟你说也不太懂，或者说你大概也知道我的情况，我就不和你一一去表述了。当别人对你问候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去回应对方，这个回应的内容或好或坏。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得到一些的关怀和询问，弟兄姐妹也会问你最近怎么样，我看你没有出席礼拜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好那你也会回答，你说因为某些事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或者说我先不和你说了以后再说吧，等这个事过去再和你讲。当一个人被问候他又去回应的时候，无论他怎么回应都在显露他的灵性状态，你说也是你灵性的状态，你不说也是你灵性的状态，你过得很糟你用很好的词汇来表达也是你灵性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叫假冒伪善。当你很糟糕的时候，你不想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分享的时候，其实你不愿意和他成为知己，不想把自己的现状告诉他一同被分担。我想你经常会被问候，你也经常会被关怀，你的回答是至关重要性的。雅各在这里就被法老问候，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就好比说你的一生过得怎么样呢？雅各的回答是，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要看到47章整个的全貌，就会看到雅各他们现在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他们住在了歌山地，可以说是全埃及地最好的土地，适合牧放群羊。你再看47章下半部分，遍地饥荒，埃及地的人和迦南地的人他们都被饿晕了，他们都来求法老求约瑟解决他们饥饿饥荒的问题，他们要变卖土地变卖儿女，后来还要给法老去缴税才能够救活自己的生命。但是雅各家是不需要的，神已经非常的厚待他们，让这个圣约的群体不至于饿晕，不至于没有粮食，得到相当充分的供养，而且他们比埃及地的人以及迦南地的生活的土地更好，牧放的群羊更加的肥壮。其实雅各这个表达一半是错的一半是对的，他说我在世是寄居的是对的，他和先祖们一样，他期盼一个更美的家乡。他回答是错的，他说人生又少又苦，这个又少又苦也是对了一半错了一半。他的人生的确很苦，但是在很苦的里面 他没有去回答，去见证上帝的意思总是好的。他总是做错事，背离上帝，但上帝总是在应许当中来怀抱雅各，让雅各变得丰丰富富的。因此他的回答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一部分是真实的，一部分又没有向法老见证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实质。如果为你，你过得好吗？你如何归纳你的一生呢？我想你会打开你的话匣子，然后滔滔不绝，可以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然后讲述你的家庭如何如何，然后又如何如何，最后你也会总结，现在意思原是好的。有的基督徒的人生，他的确不怎么顺利，处处碰壁，处处都是逆境，经常出现不顺利，他做的每一个决定总是走到尽头，看不见出路。那么你如何来归纳你的人生呢？你可能现在活了几岁，小朋友，你可能活了十几岁。你问小朋友，你活了十几岁，你人生怎么样呢？他说人生除了不写作业之外，全部都是快乐。那你要问结婚的人，你的婚姻怎么样呢？有可能内心有一种声音说，只要不回家，哪里都快乐。当然这个是一部分人的心声。有人可能说回家是最幸福的事，虽然会和妻子有拌嘴，会有家务，会照顾孩子很辛苦，但依然很幸福。也可能有些人两种想法都有啊。但不过如何，你会归纳自己的人生的。我想各位，你回顾你的人生，你怎么总结呢？雅各总结说，我在世的日子是130岁呀，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我不知道你怎么归纳你的人生，我也不知道你现在的人生是不是越过越差，从有房到没房，从有车到没车，或许是从没房到有房，从有车，从没车到有车，也可能是从没有孩子到有孩子，你也可能从有孩子到没孩子。总之，人生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境况当中变化无常，你总会给你一个人生的总结的。那么雅各的总结，我们只能说对了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夸大其词，又少又苦。爱德华德讲过一句话，人的毛病喜欢对自己的处境过分的夸大。我们也常常抱怨自己生活很苦，婚姻很苦，然后就大大的发挥，大大的发挥，大大的去表述，我现在苦到什么地步，我都不想活了，我都想离婚了，其实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不过是自己自哀自怜，过度的夸大，好像孩子一样，一个小的事情在那里大哭然后大闹，其实那个事根本就不是问题。其实人灵性幼稚的时候也就喜欢夸大其词，你的人生还不至于很苦，你的现状还不至于很糟，你的婚姻还不至于到离婚的地步，你的婚姻还不至于到让你灭亡的地步。但是你发现基督徒有时候比非基督徒更会夸大他的事实，这是一种毛病，这是一种罪，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自爱超过了一切，才会过大的夸大现在的处境。当你的经济非常糟糕的时候，其实你还不至于没有饭吃，你已经开始夸大其词，上帝啊，我该怎么办啊？告诉自己的弟兄或姊妹，我现在穷得不得了了啊！我最奇怪的是都喜欢跟传道人讲，你非找一个穷人讲啊？那传道人跟谁讲？我要跟你讲，你说传道人是跟我要钱吗？所以你应该找个有钱人说，我现在很穷很糟糕，你总跟传道人讲那么穷，我能够解决你穷的问题吗？我好像解决不了。 所以人真的很奇怪啊，人认为我不能跟富人讲，跟富人讲他会藐视我，我跟一个穷人讲我还能得点安慰啊，所以说可以跟我讲啊，但我至少我不会跟你说我很穷啊，当然啊我也并不富足，我是说人很容易夸大其词，这是种毛病，而夸大其词所造成的是让你认为自己更苦，让你认为上帝彻底不管我，把我放在那个处境当中不理会我，其实并不是。雅各的定义不单定义他自己，他是圣约家庭的家长，他用他的定义好像定义了整个圣约的群体以及他所有的后裔，他用他自己的苦的经历来定义他全部的人生，而这个毛病不止雅各犯过，在20章亚伯拉罕也犯过，他说我在外漂流，所以人不仰望上帝应许的时候，人会把自己的现状描述得很惨，而且不断的夸大。雅各的现实生活也真的是如此，他的人生的年岁要比列祖相比的话是短了一些，雅各所经历的痛苦占的篇幅比他的列祖的确是更长的，但是我们不要忽视雅各如此的痛苦，如此糟糕的人生是他自己的罪恶所造成的，或者说他自己的罪恶是他人生痛苦的根源。最早的起初，他的父亲偏爱以扫，造成了家庭中的激战，后来我们又看到雅各被他的哥哥追杀，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后来他又被他的舅舅拉班欺骗，娶了利亚，后来娶了拉结，他又被他舅舅所压榨，雅各成了廉价的劳动力，后来雅各又偏爱的缘故造成家里各样的矛盾，儿子们欺骗他，卖了约瑟，失去了约瑟，在敌人的过程当中又失去了便雅悯，他的人生的确是显得又少又苦。我们也要注意到雅各的痛苦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是每一次痛苦事件中的肇事者，他不是那个无辜者，他是参与者。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多痛苦，可能真的是在世的日子更少，连雅各的一半都不到，并且可能你认为比雅各更苦，你说雅各和我不一样，我有房贷，我有车贷，除了房贷车贷还有生活贷啊，更苦。你还有那个令你痛哭的配偶啊，包括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还有那个不顺服的孩子，还有经济的这种窘迫。你也可能去创业，你也可能去工作，你也可能努力的去经营你的婚姻，但是你发现你所做的和你的现在总是相差太多。你创业不见得他就成功成功，你的工作也是处处充满了痛苦，你的婚姻你经营了很久，你信靠上帝很久，你的婚姻总有让你痛苦的那个黑暗的角落，让你对配偶生发了不满，你也很努力的敬畏上帝，但是你身体的现状还是很糟，这些都属于痛苦呀。同样的年龄，你的身体已经到了比别人更加衰败的地步，我们认为我们真的很苦，我的生活真的很糟，我的工作也很糟，但是每一个痛苦我们都不是无辜者，我们是参与者也是肇事者。我们总是认为苦都源于上帝，从主权来讲的确没有错，从个人来讲不得不否认每一个痛苦都是人自己的问题所造成的。如果一个人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 它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如果一个人敬畏上帝，他在最苦的环境当中，他也会思想上帝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没有枯黄的叶子，没有掉落的那个，没有那个枯干的树枝掉下来，他不会枯死，他一定是强壮的。所以每一个痛苦最大的根源绝对不是环境本身，而人自己已经转离了上帝。或许你每一天都在抱怨，苦得不得了，你认为配偶不太顺服，你可能你认为你的配偶不够爱你，太顽梗，你可能认为配偶不尽责任，你认为我的孩子可能不像别人的孩子，总是不顺服，你认为你的孩子有很多问题，都是你孩子自身的问题，你责问你的孩子，你也不断抱怨工作有各样的苦，不断的去吐槽。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所造成的。如果你是一位丈夫，你竭力顺服神的话语，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死的话，你也愿意为妻子到舍命的地步，难道妻子她会不顺服你吗？按说应该是不会的，但是事实上还是会的。他是一个罪人，你在家里殷勤努力去实践敬虔的法则来做一个父亲，你的孩子就一定顺服吗？也不一定。但是至少你不会对孩子产生厌烦。如果在工作当中你按圣经说的一样，把工作视为服侍上帝的媒介和途径，你的工作的抱怨、不满、怀恨也会减少的。工作不单单是一个糊口的工具，他所谓的工作是侍奉上帝，在全地来荣耀上帝，那是荣耀的天职。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不幸大多是因为没有上帝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问题的本身所带来的。然后我身体状况很糟很糟的，身体状况的很糟，除了病毒的本身，另外还有我们自身不注意，休息不规律，没有锻炼身体，没有在意身体的吃喝，如何保障身体最健康的状态，难道这不是原因吗？所以我们在疾病中，在身体衰败当中，我们会说上帝并不说还不好，我想上帝不需要回答，他已经告诉你很多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可能给了非基督徒，也可能给了基督徒，你可以获得这些知识。因此很多问题不一定不一定是问题本身，而是人自己本身所造成的。雅各说人生又少又苦，真的如此吗？我们会发现神对雅各的养育是极其的丰富的，神从来没有离弃雅各。所以人在表达自己现状的时候，或者表达自己过去的时候，总会过去的现状进行大大的夸大。很多人也会为了显明自己很敬虔，在最后有一个点缀，上帝对我有恩典。我想有人出于真心，有人可能里面根本没有敬畏的心，他依然对这人生充满了各样的抱怨和苦毒。我们可以从拣选来看雅各，神真的爱雅各，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一生里面前半生都活在欺骗别人的里面，后半生自己紧紧的想掌握自己的儿子约瑟和便雅悯，这样的一个雅各，神的选召没有后悔，神的拣选之恩从来没有废除，一直在连续和恩待他。从应许来看，雅各离开他的家，从一个人像亡命徒一样一无所有，带着一根杖亡命天涯，逃到舅舅那里去，现在成了70余口， 后来成为一个更大的家族。神还预备了约瑟提前到埃及做了宰相，让他们一个大的家庭可以保全，并且住在最好的歌山地。我们可以看到迦南人和埃及人，他们要卖掉土地牲畜，是卖掉自己的儿女，要做法老的仆人，向法老缴纳五分之一的税率。可是雅各一家在最肥美的歌山地，不用变卖产业，不用把自己卖给法老做奴隶，这都是神对雅各的恩典和供养。可是他的表述当中只是又少又苦，他完全可以见证亚伯拉罕、以撒和他的神对他们人生的养育和他人生的保守。可是雅各的表达非常的消极和灰暗，没有看见神对他特别的保守。所以四十七章你看这种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上半部分他们住在歌山地，下半部分就看到雅各家之外的人是多么的痛苦。他们需要卖掉产业，卖掉土地，卖掉自己，还要纳税才能保全他们的生命，而雅各家并非如此。因此你在雅各的一生当中可以看见上帝的应许不断的实现，上帝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充满他的人生。你可能要问，神也让雅各很痛苦呀，把他儿子夺走啊，没有保守约瑟呀。我们要知道雅各的偏爱是把他这个儿子视为偶像，他的判断是错误的。神不会让约瑟成为君王的，君王只在犹大支派而生，他爱约瑟本身没有错，他过度的爱约瑟他就错了。神爱雅各的方式是把他的偶像夺走，让雅各抓住上帝的应许，信靠上帝，而不是信靠他认为约瑟将来做王的应许会兑现在约瑟的身上。他的眼光是错的，他的选择是错的，他的判断是错的，他的偏爱造成家里的矛盾。雅各他并没有在回答里面说神的意思是好的，神顾念了我们的先辈到我都没有离弃我们，他就说在世的日子又少又苦，缺乏对神恩典的回应。第七节你可以看到雅各给法老祝福呀，这句话就成就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因你得福。但是雅各的回答和他与法老的祝福形成一个对比，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他的回答却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体现在他的身上。其实我们和雅各是一样的，如果看不见上帝的恩典环绕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抱怨。其实神的恩典是很清晰的环绕我们，甚至也环绕我们的家，可是我们往往所看见的是周围不如意的环境在环绕我们。如果你把你的愿望写下一个清单来，你会发现你所愿望的事情往往与上帝没有什么关系，你所愿望的事情大多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满足自己的生活，满足自己的需要。让你痛苦的事情，让你痛苦的事情往往是你想要的，往往是爱你自己，是满足自己的。你如果把你想要的写下来，把你痛苦的事情写下来，你发现你最爱的是你自己，你最爱的绝对不是你的孩子，绝对不是你的配偶，更不是上帝，而是你自己。每一家都有清单啊，我们自己也有一份清单，可内心深处还有一份清单不会向配偶说，也不会向别人说，隐藏在最深的角落里面。而那个清单在控诉我们 心里是没有上帝的。因为这些愿望得不到，我们认为上帝的恩典没有在我身上，所以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只看见眼见的，而无法看见那些奇妙的恩典真实的围绕我们，好像火车火马围绕先知，神的恩典也如此围绕我们。为什么我们会痛苦？因为我的愿望上帝没有给我实现。如果愿望全部实现了，我的痛苦就消失了。我们不是盼望家庭的经济稳定吗？盼望自己的配偶爱我，盼望配偶顺服我，盼望孩子听话，我就幸福了。为什么痛苦？因为这一切没有实现了。我们的愚昧是在乎我们自己，根本不在乎上帝在透过这些不痛苦的事情在我们身上进行手术。我们的痛苦在于用自己的方法来分辨善恶，判断自己的现状。而且当你我痛苦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说上帝的智慧不够，上帝的良善不够，他的慷慨也是不够的，我们的本性和雅各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环视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充满了上帝对你的保守，你会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上帝对你的引导。但是我们眼睛瞎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又少又苦。有人可能会说，上帝，我依靠你很久了，你看我的工作还是那么糟啊，你看我家里的存款越来越少，已经到了负债的地步，你看我的房子，我信靠你那么多年还是住在老破小的房子，平方还是没有别人家的房子大。我们总是在问上帝，为什么呀？你的慷慨给我那么少，你的良善给我那么少，你的爱给我也是那么少。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独特的智慧和他特别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算我们不断的抱怨、不满意、怀疑上帝的智慧、良善和慷慨，但是上帝一直没有丢下我们这些怀疑又烂又恶的人。上帝的智慧总是告诉我们，他让基督成为像我们罪人这样的人，慷慨的牺牲自己救赎了我们。雅各说的没有错，平生的年岁又少又苦，不及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后半句讲的是对的。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寄居者。如果你回到创世纪二十章，亚伯拉罕面对亚比米勒的时候，他也把自己人生描述的苦得不得了。人一旦在苦难当中，眼睛马上就瞎掉了，看不见上帝对自己的护理眷顾。所以你可以对比一下雅各再对比一下亚伯拉罕和以撒，你会发现雅各的苦要比亚伯拉罕比以撒显得更多。不过他自己的顽梗诡诈，他的这个不信是很大的原因。雅各所经历的苦难是上帝为雅各量身定制，因为这样一个不信诡诈欺骗的雅各需要用合适的苦难来训练他。这个苦难可以把雅各那个紧紧的手给他掰开，把他所抓住的全部给他夺走，让他唯独去信靠神的应许。你不是对你的配偶不满吗？你要知道你的配偶是上帝给你量身定制的，他正好适合你。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你量身定制的。雅各就是需要千锤百炼才能把他那个自义诡诈对自己智慧的信靠 给他击碎的。所以你所遭遇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是上帝给你精心测量，精心安排，给你穿上这样的衣服才合体。拒绝苦难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像神他儿子的模样，你只能像你自己的样子。我们自己什么样子呢？就是奇丑无比，我们还认为自己很帅，我们认为自己很良善，拿上帝的镜子一照，原形毕露。上帝要训练我们，要显出我们的恶，要洁净赦免我们的恶。因此雅各的苦，更大的导火索是雅各自己，是雅各的自己。前半生诡诈靠自己，后半生他抓住的一样都抓不住，上帝把他的手掰开，让他的人生彻底的失控。雅各说自己是寄居者，是对的。我也发现雅各从应许之地到了巴旦亚兰，从巴旦亚兰又回到了应许之地，又从应许之地下到埃及，他依然知道自己是一个寄居者。他知道埃及地不是永久的居住地，他有一天还要回到上帝应许之地，这一点没有忘记，先祖们都没有忘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没有忘，他们更羡慕那个天上的城，他们对天上的城是更有期盼性的。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自己是一个寄居者，我们过度的来装饰自己地上的生活，而忘记天上的生活是更美丽的。我们付出许多，把一生的心血全部都投资在地上，我们对永恒神圣的事情是没有什么投资性的。昨天在车里，我的孩子问我，说爸爸，你想去哪个国家呀？我想了好一会儿，我说好像没有那个国家想去。我说没有那个国家想去，我说陪着你们，把你们养大，带着你们，去有宣教士的地方转一转，我感觉现在都非常幸福，没有哪里比现在更好。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对永恒性的追求。我们可以负债累累来装饰地上的家，我们却没有人能够负债累累去建立上帝的家，对吧？有一天真的可以政治环境开放的教会来购买房产的时候，你能够为你的房产贷款，你能够贷款给教会买房产吗？你能吗？你说我可以啊。可能教会买房产的时候你的债务还没有还清，你真的会吗？你不一定，对吧？你说我怎么能贷款给教会奉献呢？我有多少奉献多少啊。但是你自己买房子，你自己买车，你是可以贷款的。但建立上帝家的时候你不一定会。你说不要这么对比，你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所以雅各至始至终没有忘自己是个寄居者，他依然知道自己是天上的国民，他知道自己在地上不过是100多年会离开这个地方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以寄居的姿态漂流一生，不断的迁移帐篷。到了47章结尾，雅各在死期临近的时候要求约瑟将他带回迦南地，与亚伯拉罕、以撒同埋在麦比拉前面的洞。雅各临死之前也关心自己的安葬之地， 这个关心是信心的仰望，他要回到上帝应许的地方，他希望和列祖葬在一起，不是因为血缘关系，因为信心的关联性。他要像他的列祖一样，用信心期盼上帝应许的实现。希伯来书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就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城。雅各虽然有很多不完全，但是他在对应许的盼望上的信心一点没有减少。他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他所顾念的不是短暂的，而是那个拥有永恒不会朽坏的。今天你和我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短暂，与永恒相比的话，稍纵即逝就会消失，而且也充满了无尽的痛苦。虽然很短暂，虽然很痛苦，我们对更美的家乡是否有更多的期待呢？如果你和我有这样的盼望，就会决定我们今生生活的态度。所以你把精力投资在哪里，就显明你是个寄居者还是一个永居者。你的想法每一天在头脑里面不断的出现，这些想法是关注的如何投资在属灵的事物上，对自己家庭的建立、信仰的建立，还是每一天脑袋里面充满了物质，对孩子、对自己，都是用物质来填满自己，就显明你是个寄居者，还是一个在地上要永远的居住下去的一个人。我们不过是客旅吧？有哪一个客旅到了宾馆里面，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都搬来呢？不过是短暂的停留罢了。神为什么用疾病、灾难、苦难来训练我们呢？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转眼成空，它不会永久的。但是我们不喜欢患难，也不喜欢不快乐的事围绕我们。神只不过在告诫我们，你所追求的、所看得见的，终有一天都会消失的。加尔文就说，我们只有在今生轻看的时候，才会盼望将来，才会盼望天国的美好。如果一个人不盼望天国，就不会轻看今生，那么他的生活在地上一定是又少又苦。我们和雅各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现状是又少又苦，现在比雅各更是又少又苦的寄居者。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不是又少又苦，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了永恒的福气。为什么会抱怨人生？因为在基督里的福气了解的深入度是不够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基督里蒙了他的拯救，我们最大的苦难、永恒的审判已经结束了，我们在基督里拥有永恒的基业，地上的东西不会长久，你现在所拥有的也会过去和消失的。但是基督他的到来不仅拯救了我们，解决人生最大的苦难和绝望，那个永恒的咒诅，而且也解决了在地上那个死亡的终结，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如果说你和我的日子又傻又苦，耶稣在世上可以说是真正的又傻又苦，33年， 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你说我不及雅各的一半。我们今天大概就活到60到70吧，按圣经讲70到80，那么耶稣33岁，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世界是他所造，宇宙被他所统管。耶稣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倒像一个寄居者。狐狸有洞，飞鸟有窝，
人子没有真正过的地方。
人子所过的生活，就是不断的从这个地方到那一个地方寻找迷失的羊。他在世上出现的那个年岁少时就离开了，而且耶稣经历各样的苦难，他的寄居的年日比雅各要少的少，甚至连圣经说的一半的寿命都不到，只有33年就离开了人世，受死复活升天，最终达到荣耀的地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在世上的年日充满了艰难和困苦。如果说我的人生又苦又少，耶稣更可以夸口说我更是。33年充满了艰难痛苦，从他降生到受死，众多的苦难环绕他。耶稣对疾病、对悲伤、对死亡并不陌生，但他经历了痛失过亲友，经历过门徒背叛离弃，最后耶稣经历最大的痛在十字架上与天父分离。如果你熟悉旧约，你会在旧约看到大量经文描述耶稣在世上又少又苦的那个人生的现状。以赛亚书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诗篇告诉我们，外邦人为什么争道，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诗篇还告诉我们，我的敌人何其加增，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许多人议论我说，我得不了神的帮助。耶稣还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耶稣还说，权力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数算，他们瞪着眼看我。这些经文都在描述耶稣在世上短暂的33年的特征，可以说是极其的悲惨，极其的痛苦。众人都举起拳头来向耶稣来抗议，拒绝他。如果说你抱怨我的人生真的很苦，苦得不得了，我们真的是可悲愚蠢至极。我们的主岂不是更是吗？我不是说和耶稣去对比，而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应该在地上的日子更少更苦，甚至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就该夭折，来到这个世上应该被癌症缠身，就应该饱尝各样的天灾和苦难。因为我们都生来是悖逆者，不是吗？应该被罪所咒诅的。但是神普世的恩典和特殊恩典都临到我们，特别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又少又苦的日子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咒诅，脱离短暂的世界，进到永恒里面，全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在耶路撒冷看不见雅各的苦读，看不见耶稣对他短暂人生的抱怨，因为耶稣12岁的时候就说，我以天父的事为念，他对天父的旨意完全的顺服，在极大的苦难中他也去饶恕得罪他的人。耶稣担负了我们沉重的重担，好让我们领受他的恩典，让我们领受超越今生永恒的生命。是耶稣让我们在地上这个永居者的身份成了寄居者，最后可以到达永恒的家。也是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赢得了天国永恒的基业。 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抱怨你的人生又傻又苦，充满了患难，但你没有想过，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有了永恒的福气，有了永恒的基业。而这些福气是我们的主用又少又苦的日子所带给我们的。他承受了一切的苦难、背叛和离弃，他用死亡救赎买回了我们所拥有的永恒的上好一切的福气。你想想你一生过得怎么样呢？你最近一周你过得怎么样？你如何定义你的人生？或者你的人生处处蒙福，或者你的人生现状处处碰壁，你的回答可能像雅各一样，我又少又苦，事事不顺。你应该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看到有一位在世上又少又苦的人，他以这样的人生来救赎了我们的人生，他带给你和我是有福的人生，永恒的基业和天国。当你眼睛瞎掉的时候，你看见的都是现在所看得见的，你无法透过基督看见更美好的事。所以如果你继续抱怨你的人生，你应该回到基督面前。你像诗篇所描述的，我们的主为什么如此受苦，不是为了让你拥有永恒的福气和基业吗？一个离弃基督的人开始抱怨自己短暂的人生又少又苦，而一个转向基督的人会发现已经拥有了上好的福气。不要用自己的人生来定义现状，而是在基督里，你的人生被重新要被定义，有了永恒的生命，有了永恒的基业，不用把自己卖给魔鬼做奴仆，而是被基督买来做他的仆人，知道吗？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